开圣经，让生命改变。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。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导读索弗尼亚先知书。索弗尼亚，他的名字是上主珍藏或者上主隐藏的意思。从索弗尼亚先知书一章的一节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哈，索弗尼亚呀是一个贵族出身，他极有可能是犹大君王希泽克雅的后裔。他在约士亚为王的时期任先知之职，大概也就是公元前的638至608年，所以他是已经北国灭亡后的南国的先知。我们说北国就是北国的以色列，你还记得北国的以色列是在什么时候灭亡的吗？公元前的721。所以他与耶利米亚先知应该属于同一时期的先知。在索弗尼亚二章啊13至15节又提到了尼尼微城的被毁。这座城在公元前612年被毁。所以学者们认为这是先知啊亲眼看见的事情。因而推论这个书啊那就应该在公元前的638跟608年之间啊写成的。索弗尼亚身处的当时的社会呢，正是亚述帝国走向衰落了，然后是埃及慢慢兴起的这么一个时期。在索弗尼亚先知书中呢，最为人知的是他对上主伟大的日子的描述，你去看1章的14至18节。剩下的内容很相似其他先知书中关于审判的讯息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看一看索弗尼亚先知书，它的内容它共分为几部分呢？其实你去看它的书中的内容并不是太长，总共可以分为三部分。其实它也就只有3章。我们看一看，也就是每章一部分，主题非常明确了。先知宣告上主的日子来了。这是天主愤怒的日子，而且迫在眉睫，天主的义怒即将来到。所以说第一章上主的日子，这是他的主题。上主的日子是令人满怀恐惧的日子，因为这个日子是天主要扫除人、地上的兽、天上的鸟、海里的鱼，这样的日子，这是天主的愤怒到了极点的日子。天主要铲除所有不信天主的人，特别要铲除那些巴尔的纪念和僧侣，巴尔就是外邦人的神了，然后铲除他们的名字。1章的4节你去看，这是因为以色列人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。什么事呢？就是甚至是他们的君王也去崇拜邪神。所以先知指出啊，天主要铲除那背离上主、不寻觅上主、不求问上主的人。你去看1章的7至9节呢，其实这是一组诗歌，他以肃静作为审判的开始。先知常以巨大的灾祸呀或战争啊来比作上主为自己所背叛的祭献。灾祸如同祭献，能平息上主的义怒。我们说祭献有赎罪祭啊等等，来补赎。灾祸也一样，灾祸之后我们说似乎好像是天主平息了义怒。而在灾祸或者是祭献之后呢，必有祭宴呢。那这祭祀的牺牲啊，可不是牛羊，是所有的人呢，尤其是犹大与耶路撒冷境内那些不寻觅上主的恶人。1章的6节。他邀请的人就是代天主执行审判的民族，也就是犹大与耶路撒冷的那些敌人。天主的惩罚是恐怖的，1章的10节。 先知以喊声和哀嚎来表达天主惩罚的严厉。除了声音外，还有灯光，而在灯光之下，一切都是那样的无所遁逃，没有人能避开天主的审判。即使那些认为上主不赏善也不罚恶的人，也都要受到惩罚。所以一章的十四节就是对上主伟大日子的描述，为引入对四年的审判。接着呢，就是第二章一节到三章的八节，这是第二部分。那在二章的一至三节中呢，先知规劝犹大耶路撒冷啊，要及时归向上主。而在之后呢，四至十五节呢，就是对他旁边的这些异民异俗的一个审判，培列舍特、摩阿布、阿蒙、故事、亚述等等。先知劝告他们要及早悔改，寻求正义，在上主愤怒的日子里啊，才可得救。其中二章的六节呢，说沿海地必将成为牧人的牧场，昔日繁华的城市也变成了羊群栖息的地方。二章的十四节，那上主要向全世界施行审判啊，这些其他的民族就代表了他们的世界观吧。强大的儒雅术也一样，只要上主一伸手，随即灭亡。那三章的一至八节呢，指摘耶路撒冷的罪行，先知以为指责后的人们会悔改呀，但他们仍旧不听呼声，不接受教训，不依赖上主，也不亲近他的天主。所以先知举出领袖本应该保障法律，爱护百姓，但是相反，他们却蛮横暴敛，到处充满罪恶。你看三章的三至四节，甚至先知以狮子和豺狼来形容这些残忍的领袖。那第三部分，那就是上主的胜利了。三章的九至二十节，也就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，是描述上主的日子怎么样光荣的到来。这是光荣的日子。三章的九至十三节啊，说出这全世界性的审判带来了什么万民的皈依，还有一民的悔改。因为天主不喜欢人们丧亡，而是喜欢人们回心转意呀。通过施行审判也好，来发扬天主的威权与光荣。所以最后我们说，上主对于以民的爱情胜过夫妻之间的爱情。只要以民炼净自己，天主将和以民重新缔结盟约。三章的二十节说到，我必使你们在普世万民中获得荣誉和称赞。所以这就是基本的一个框架，一个内容，由上主的日子来看众民的不义。这里边有以色列、犹大，还有其他的民族的不义，然后最后我们说是上主的胜利。在这里边呢，有一个特别需要提出来的是，先知书中关于卑微和谦卑者这个讯息。在二章的三节呢，他写道，地上所有遵守他法律的卑微人，你们应寻求上主，你们要寻求公义，要寻求谦和，也许你们在上主愤怒的日子能藏身免祸。那三章的十二至十三节呢，也说到，但我必在你们中间留下谦逊和贫苦的百姓，他们必依赖上主的名号，以色列的移民怎么着。所以在此这几个词，卑微、谦逊，然后谦和也好，贫苦，我们说除了以赛亚先知书六十六章的这么一段流亡后的经文之外呢，这些都是指的物质上的层面，卑微啊、穷苦啊、谦和等等，表达的是要克服的问题啊，尤其是处在其中的人应该被拯救出来。这些词在先知文学中基本没有灵性的积极的含义。同时我们说，圣经中的智慧文学和在圣咏中呢，一些章节也用暗喻的方式来用这些词语表达人在上主面前适当的 或者应有的态度。在这些段落中，谦微、谦虚、卑微，这是人在上主面前应有的态度，他们的反面就是傲慢和藐视。所以索夫尼亚包括同样的思想，傲慢让人选择自己选择的道路，去蔑视上主的安排呀、啊。这是索夫尼亚先知颂的一个很好的主题。谦卑卑微的态度让人有能力去按照上主的诫命生活。一个人如果傲慢自大，蔑视一切，蔑视所有，他怎能有空间、有能力，甚至是能够去找天主的诫命，去按天主的诫命生活呢？好，在这最后呢，我们看一看先知书索夫尼亚他里边给我们的信息和他的神学思想。第一点，索夫尼亚要求人怎么着，内心的规划，一种革新的生活，以良善谦逊的心依赖上主，这是第一点。当然这个思想显然受了同期以赛亚先知啊的影响，他也和耶利米亚先知这个教训啊极为相似。第二点，那就是强调上主的日子，那个上主伟大的日子，愤怒之日怎么着已迫近眼前。在这可怕的日子里，非但那些外邦民族要受惩罚，那就是这些选民，尤其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也要受惩罚，不悔改那将要面对同样的灾难。第三，那就是认定以色列人必会复兴，那在这审判的日子里干嘛，他们要获得存活的那些只有寻求公义、寻求谦和的人，还有那些穷苦贫苦的百姓，他们经过革新净化成为以色列的圣民，以色列的圣洁移民，在天主前获得天主的恩爱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就让我们一同同先知来去感叹天主的威能，来去感叹天主那至公至义，也让我们能够去等待上主伟大日子来临的同时呢，去好好的生活我们现在的一点一滴，每时每刻将我们的信仰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生活出来。我们等候天主那光荣的日子，那伟大的日子，更等待天主那美好的许诺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愿天主降福你们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